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感谢诗班还看带领这么美好的诗歌，让我们实在知道说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常常我们在死亡中我们能看到生命。记得很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去这个福音营有一个服事，我们就是在福音营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场地我们很多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凑在一起作为一个 team我们开的一辆车，我们管那个叫做福音车因为每一年那个 van 是专门一个 convertible 的一个改造的一个 van， 比较高比较宽坐起来比较舒适。只是呢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有服事时候才开那个车，所以那个车开了十年才开了3万码，就是其实保养的非常的好。有一次呢我们坐这个车去了，我们这个去看场地，看场地的时候我们路上的时候高高兴兴，大家弟兄姐妹好长时间没有见了在车上聊得很开心聊着聊着突然听到砰一声响那个大家都在找到底出什么事情了也找不到，然后再看一看呢那个车上呢好像仪表盘各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大家也没当回事就直接开过去了。开车的那位弟兄是曾经在台湾，他从台湾来，他在那边开过，他以前当兵的时候开坦克车的所以他对这个车对什么东西保养他都很懂他就看说他还有点不放心，所以我们到了场地以后他就趴在车下看一看，左看右看，看车上有点滴的那些液体当时但是他也觉得说因为天气有点暖和嘛，没有开空调了，所以呢有时候滴点一些水也是正常的，所以后来也讲讲说应该好像没有什么大事我们就后来那一天就照常我们该服侍该做什么做什么。回来的时候呢因为吃饱了饭了，然后大家也做完事情了，一放轻松了，就开始大家迷迷糊糊呢除了开车的都慢慢的就进入梦乡了开车我坐在司机旁边开着开着后来我就感觉到那车越开好像有点越慢我但是呢慢慢就晃晃了，我就晃醒了，看一看哦好了已经快到了终于说比一天比往常会慢了一些，但是终于也快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旁边那个开车的那位弟兄开坦克车那弟兄，然后呢就是看到我醒过来了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小声跟我说告诉你一件事情，咱们这车呀没刹车了。吓死我了，我说好家伙没有刹车了他说我开着开着我就发现呢我踩下去这个刹车如果我不踩到底这个车呢是不会减速的。不会减速的，哎呀，吓死我们了！你看，就突然间，这声音不大全车的人嘣，全醒过来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就靠后面就开始有祷告了。还好我们不久呢，后来就是很平安的，我们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哎呀，这个知道说这个后来我们发现是什么呢？是那个车当它嘣的一声响的时候，可能是车底盘呢碰到石头或碰什么东西了，打漏了那个刹车油的那个缸。然后那个油开始滴的那什么那是刹车油。最后我们开回的时候因为长期的开也不知道最后那个刹车的油已经全部漏光了。完全没有刹车了。所以要知道说常常我们这生活当中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破口，可能我们不觉得不懂不知道，但是这些破口常常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可以会造成一些甚至生命上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那个题目叫堵住生命的破口。记得我们一直在跟弟兄姐妹们在交通马太福音从5到7章的时候是讲到登山宝训，主耶稣在山上告诉门徒这个天国的样式多么美下山之后主耶稣在地上行了10个神迹所以我一直在跟弟兄姐妹在交通这10个神迹，因为这10个神迹当中不仅是主耶稣要行这个神迹，而是要透过这些神迹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身上有哪些的问题需要被对付。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神迹呢是医治血漏妇人的神迹，我们来一起来交通和思想这个话题的话，我想这个故事应该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是所有福类福音里面都记载了这个事情但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今天呢特别用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因为路加福音这一段呢它记录的相对的比较详细一些，我们来一起思想。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段这段圣经。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 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靠那着你。有耶稣说，有这个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要因为我们有了你的话，但若不是你自己圣灵的开启，我们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求主你自己亲自坐席在我们当中，用圣灵向我们吹气，主要让我们听到这些话，我们就明白，就能够起来跟随你。求主真是在我们当中做那个分别的工作，让我们的心今天在这里能够全然的向你。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好，我今天这个交通要分成四个部分。我们用43节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属灵生命的流失是一种什么样痛苦的光景。在44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如何能够堵住这样的破口，要凭着我们的信心。通过45到47节，我们来看看我们需要勇敢的能够来见证主，能够来面对这个破口。第48节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在信心当中来得享平安。43节里讲到，这样是一个血漏的妇人。这个血漏的妇人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说她痛苦了12年。我们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体会到，当一个人有一样的一个痛苦的时候，这个12年对他来说是多么漫长的时间。可能如果我们经历一些顺境的时候，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但当我们有一些任何难处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觉得说分分钟秒秒钟都是那么的艰难。这个妇人他有12年这样的一个痛苦。同时呢，要知道说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样的病他有这样的病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要知道说，告诉说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所以他真的是说常常都是羞于见人，有自卑，非常的可怜。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我一个同学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上小学，那个同学呢，这个老师就跟我们说，某某某同学你们大家都要小心，跟他接触的时候都要小心，因为呢他有一种病叫做这个血小板比较低啊，血小板低的人我们都这个是什么，通常他就是有任何一点的破口他那个血会一直流，很难止住。因为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们里面这个有血小板可以帮助我们说破口出来，可以结那个嘎，它就可以止住血。但是血小板低的人呢就没办法，他就一直在漏一直在流。所以我们同学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以前开始不晓得但是后来有一次他发生了这个跌破了流血，后来送到医院很紧张所以我后来我们就从此就知道说，这个同学我们不管玩什么干什么都离他远远的。所以你知道一个小孩子，你说多可怜，他自己就得了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病并不是他自己怎么样这个愿意得到的，就但是有这么一个病以后，他就变成说变得很孤立。所以我们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同时呢，他耗尽了一切的养生，他愿意好因为他也不愿意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愿意把他自己全部的这样的这个积蓄都拿来想去医治他的病。但是呢很无奈，因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他，一切人的办法都已经想过了，他都没有办法能够医到他。血漏这个病其实呢在我们圣经里面早就有记载，这个是在主前1500年的时候，在摩西五经里面的立位记里面就记载，立位记15章有过这样的记载。对啊，这个的病什么情况呢，讲到说他是自身不洁，他是个不洁净的人，所以他要经常喊着说不洁的不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碰之物，他所碰之人都变成不洁净的，所以他这个病是很羞辱的同时呢他的医治的方法是什么呢？不光是要用水洗，用人的办法用水来去清洁，另外一个他一定要来到神面前，他要去献祭来求神的医治。医治之后呢，这里讲到说他一定要等到7天的期限因为要 保证七天之内他没有这样的问题，他才是真正的好了。然后回来以后他要赎这个献这个赎罪，要去献赎罪的祭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不刚刚是一个病啊，在他后面有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罪的问题。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主蒙恩信主之后，其实我们在属灵里面也常常会有类似的情况啊，我们属灵里面也有一些破口，那我们需要认识的这些破口往往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小、隐蔽、伤害很大，而且不知不觉。常常这些东西在表面可能我们不觉得每个弟兄都是好弟兄好姐妹，但是我们里面我们常常还有一些没有对付的那些罪成为我们的破口，常常对我们有很多的危害，我们可能还不晓得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问题。表现在外面的破口诸如什么呢？怒气、贪心、口舌，有时候我们不爱参加聚会，不读经，不祷告，这些是表现在外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前两天有一个原来我们纽约州来的一个姐妹她这个出差路过我们这边，她特意拐过来到我们家来住就住的那一个晚上时候，我们就我们跟我姊妹一起跟她聊天，聊了很多。她说下来跟我说，那你知道吗，这个她的老公还有另外一个姊妹的老公另外两个姊妹老公，他们三个姊妹原来在我们都认识他们很久而且呢都是十几年，他们有的人是在我们之前信主，还有两个姊妹是我们带他们后来信主的，所以跟我们关系非常的好。那就是跟我们说他们有同样的一个问题，这三个姊妹都是他们的弟兄，他们的先生不信主而且是在我们教会是那种属于资深慕道友那个但是很多很多年，他们他最后因为都是这三个都是特点都是博士一个个你说问道理问什么他都明白，所以你跟他传了福音跟他讲什么他都懂，甚至后来他在慕道班里边他有叽里呱啦可以给别的慕道友再分享圣经，很厉害的那后来我们就说经常就问他说要受洗了你要不要受洗那这个弟兄就会讲说他也不说话，对着我们嘿笑他也不说话。后来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他的症结在哪里后来他这回这个姐妹来了，后来跟我们就很开心，跟我们就聊起来了。后来聊起来以后呢，就知道其中我知道有一个那个弟兄其实我们心里都有一多多少少有一点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姊妹什么都好，就有一点脾气不好这个有时候在家里面常常有时候会这个嫌弃她老公，说哪嫌她老公比较慢性子一点，她的急脾气，所以经常他们家里有一些这种吵闹。所以你知道说一个小小的问题其实这个人的每个人的脾气不同，有性格不同，都是好像很正常，但是她这一点点的问题使他们家这个她这个老公她这个老公这个弟兄拖了十几年最后才信主。所以要知道说可能我们有一些问题可能我们自己不觉得，但是这个问题常常有一些很坏的影响。讲到说口舌，你知道我们这个北京，我是北京人北京有一个名的特点，就是叫京骂这个嘴里面经常这个不干不净的那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已经是很平常的东西常常听到但是呢信主之后，我以前讲话我这个不带脏字说不出来的这个说不完整，感觉老是不完整那话但是后来信主之后慢慢我也就没这习惯，我也就觉得好像挺别扭的，就没这习惯，但我对那个东西就变得而且很敏感前一段时间我们后来这个有一次跟另外一对那个夫妻那个交往的时候，他们也是弟兄姐妹后来觉得他们家出点事儿也不知道他们出什么事情，但是交往的就谈过东西，后来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很别扭后来我就听明白了，因为这夫妻两个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经常拌嘴吵架的时候会带出一些脏字来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小瞧这个东西，一两句脏字好像我们不觉得没什么，好像我们就是一个个性的表现，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非常的伤害人对夫妻关系对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相信这些东西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但是常常有的时候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产生坏影响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还有一些隐而未现的这些破口，就诸如什么呢？骄傲、自义、冷漠随从这个世界，疏于子女的教导常常这些东西也会常常在我们周围发生不是说只有 啊，这个博士才会骄傲，不是说只有啊这个有成就的人才会骄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就算我们没有像我这种人什么都没有的，但是我也有时候会拿出一点东西，觉得比别人都好，就会骄傲。所以我姊妹常常来提醒我，我觉得感谢主，我们其实常常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否则的话真的是说一个小小的骄傲，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会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交通当中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很坏的影响。教会会不会有破口？教会也会有啊。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教会是神的家，可是当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没有成为一个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也出现破口。有的时候我们向着一些恶的东西妥协，对不对？像那些明明知道是不好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什么啊，好像、又似乎可以理解，然后就把它放过去。就知道说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包括同性恋的问题，这个明明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的不好，但今天很多很多的教会今天就为了害怕说哎呀万一这个哪天别人闹到门口来，搞到我们这个也不能够有什么样的坏的这样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就忍耐了吧，忍了吧，算了吧，所以常常就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所以魔鬼撒旦就常常借着这些东西会侵害我们。撒旦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追求什么？追求人世间的这种大高尚的东西，常常我们就不知道说有些东西是这些魔鬼撒旦借着这些东西来混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说没有属灵的，不追求属灵的生命，而我们反而追求那个外面的东西。有时候去追求世俗，有时候是追求那些觉得说哎呀没关系，今天我们教会好像说这个奉献不够了，或者哎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场地租给别人怕什么呢，对不对？有些人说甚至很多教会现在把他们租给那些这个八卦的阴阳的，或者其他搞什么其他的这些团体，同性恋团体或其他团体聚会的都有，比比皆是。所以我们让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教会到一个光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一个敏锐的心，让这些破口从小小的事情来扩大。还有我们的属灵里面有很多的散漫，不冷不热，对主不 care， 就觉得说这算什么，今天我迟到一会儿怕什么的，今天我缺一次又算什么，谁也看不出来，大家这么多人谁知道我今天没有来，我今天就有我自己的事情，我今天先处理完，慢慢慢慢慢慢的，在希伯来说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停止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成了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圣经来提醒我们，神提醒我们什么呢？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看到我们说，一方面我们连偏离了神，一方面我们好像看起来像是一个能够承受恩典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的一个器皿，但是我们里面有了破口，我们有了漏洞，让那些神的丰富、神的供应、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一点点流失，我们都不觉得。属灵生命会带来很多的伤害，这生命的流失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的伤害，让我们的破口不断的扩大，肉体不断的显出。要知道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我们可能说个谎话或做一些错事，我们不觉得说哎呀可能我这个是叫做白谎，我们给自己添了很多的这个词啊，这个修饰词，以为说这些东西不算什么，但是就是这些东西慢慢慢慢的真的是来控告魔鬼，就用这些东西来控告我们，从一个小的事情可能会变成一个大的事情，同时让我们的肉体在这当中就会不断的慢慢的显多啊，让这个肉体显出来的时候，要知道这个肉体如果我们不对付的话，将来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影响。我记得有一个人做个比喻哈，他说这个以前在个东北天寒地冻的时候啊，这个猎人要去这个抓那个要猎那个熊啊，他猎那熊，那熊很凶猛，他这个如果经常你要打他的时候没打准，你把他激怒了，你就会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他们就想说，我也不能整天在这等着，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雪地里面啊，挖了一个坑，然后把一个锋利的匕首啊埋在那个雪堆当中，然后呢上面呢撒一些这个动物的血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离开了哈。等到那个 熊呢闻着那个血腥的味道啊，它就会来，来了以后呢，它就会去舔那个血，舔着舔着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碰到那个匕首了，碰到匕首以后，它就会把它的舌头拉破了，拉破了以后就会开始就滴血了，对不对？那你要知道说，开始它舔的是那些其他动物的血，慢慢慢慢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血，因为他天冷嘛，他不觉得，慢慢开始不觉得，破了以后他就会自己滴下来，以后呢舔的是自己的血，最后直到他最后自己的生命就是慢慢慢慢的晕过去。所以猎人就很容易抓到这样的东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这里面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哈，很多的时候哈，我们会享受在那个最终之乐当中，我们会觉得那个东西对我的啊肉体是很舒服很享受的，但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的时候，因着这个破口，让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的生命一点点的流失，直到我们就被魔鬼撒旦会掳去。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要小心的问题。我们的生命不断流失的时候，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教会很多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当初的时候都是很爱主很热心的，但是慢慢慢慢随着我们真的是说有的时候的散漫，我们时候在主面前的不认真，让我们慢慢慢慢属灵生命流失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变得冷漠，慢慢看不到别人的需要，我们个人的属灵的光景就慢慢的变得有些麻木，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好的这个生命里面能够成长，而让我们变成一个就是在世这个慢慢慢慢随着这个世界随波逐流，让我们的信心也慢慢的不断的减少。要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读圣经读得很多了，我们有了很多的知识了，但是我们可以拿圣经去教导别人，可以去说服说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却行不出来，我们变成一个有知识没有生命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有祷告，我们祷告里面呢，变成我们祷告虽然有看起来好像有真的是坐在那儿低着头闭着眼睛啊，说出一些话，但是我们里面有多少的时候，我常常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来到祷告会，有时候我们会来到祷告这个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去求有多少时间的时候，有多少我们的祷告是带着信心，我们知道说神一定会。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祷告有的时候是没有神的同在，是没有信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有时候要对付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忙前忙后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点点的这些别人的这些啊，对我们的一些批评，或者对我们一些啊指责，或对我们的一些帮助啊，我们就会当做一些很刺耳的话，我们就会受伤。因为看到我们说，我们只有做事，我们里面没有服侍的心，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是为了谁。往往这些东西就会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多撒旦可以攻击的我们的一些入口，这些破口是非常的，很多时候会非常的明显，会在我们里面造成很多的伤害，让我们今天真的是说需要起来来面对这些破口。当我们认识这些破口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被神来对付。怎么对付呢？我们来看看这段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怎么说。44节，他说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这里面几个很关键的词哈，首先他是要来到啊。今天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是信主的人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在这个里面，但是当我们自己没有我们属灵生命没有警醒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愿意，我们只是远远的观望，看着其他弟兄姐妹啊，他们都挺好的，他们都有这样的，我们也羡慕他们有这样的好的这些见证，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来自己来到主耶稣面前去亲身的经历他，去就近他。然后他来到哪里呢？他来到耶稣的背后。哎，这个血漏的妇人，他知道他是个有罪的人，哎，他认识他的罪，但他听说这个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他知道说这个人可能从神那儿来，他从神那儿来的人啊，今天他一个罪人在他面前是没有办法能够站立的，所以他来到耶稣的背后，他自己能够认识到他的罪，同时他什么？他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摸衣裳穗子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啊，你要知道这里面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因为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当我们不愿意跟主有亲密的交通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远远的观望，我们只是挤靠他一下。所以奥古斯丁这样说过，他说肉体是拥挤耶稣，只有信心可以摸到耶稣。啊，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今天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人，包括这个啊总统啊，美国的总统啊，每届总统上任的时候都要手按着圣经去祷告，对不对？他们手按着圣经去启示啊，他们周末好像还要再去这个教堂啊去做这个礼拜啊，也是这个什么。但是呢，看起来的时候，很多的保镖、很多的记者给他们拍照，好像他们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不是呢？我们就知道说，很多美国的有些总统，历届的一些总统，他们里边都做了一些不属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要让我们知道说，今天不是说每个人喊着说 Oh my God， 在他心里真的敬畏神，他真的心里有神。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不是今天喊我主啊主啊的人，他都是我的门徒。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但我们今天怎么知道这个妇人是有信心的呢？马可福音第五章28节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这个妇人他心里想，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所以这个妇人是很有信心的，他知道说今天他来到这里，他今天要去摸这个耶稣的时候，他要带着信心，他摸这个衣裳的时候他就必得痊愈。而且他摸了这个耶稣以后，他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他怎么知道？他是一种感觉，他也没有去查验过，他没有去找过医生，他也没有去找过祭司，没有去等过7天，但是他知道血漏止住了，他的病得医治了。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生命的感觉。我记得那是大概是2004年的时候啊，2004年春天，然后我们在原来在纽泽西教会，我们有组织了一个团去这个欧洲啊，去一个教会历史游啊。等我走整个这个一程的行程都非常的开心，因为当时我的儿子小 C 姊妹在家里边看小孩啊，那他没有跟我一起去。等我转到最后一圈，准备要上飞机回美国了，在意大利的机场，然后忽然想起来，哎呦，姊妹这么辛苦，我应该给她买点什么礼物哈。啊，这个总得有个纪念哈。那个到意大利这个地方，最后意大利了，咱们就在免税店里已经进去了嘛，就随便买个东西。啊，这个看半天不知道买什么，最后买一个便宜的，就也不是说太便宜吧，10几块钱，这个买了一小段这个意大利肠。我听说这意大利肠挺好吃的啊，这个说跟姊妹一块来分享啊，就买了一个意大利肠，买了算是上飞机高高兴兴，总有礼物了嘛。啊，结果后来到快进关的时候，一填表，哦，坏了。在美国不让带肉食品，这不完蛋了，这个东西辛辛苦苦带了，就这么唯一的礼物啊，这个会麻烦了，这个又不能带进去。想你知道在以前呢、啊、我在以前的时候，这个我有很深的经历，就是说越是不让你做什么事情，你要是做了，哎，做完了之后没有被人发现，哎，那个心啊哈、哦、那个特别的舒心。要在以前，我这个偷偷摸摸我把它带进去，然后没有被人查。你知道，一过了海关以后，哇，那个吃的那个东西，哎呀，比没有不知道人家查那还香。我跟你讲，这最终之乐就是这么来的，你知道，那都特别的那个。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就是圣灵就感觉在提醒我说，哎，这个东西不好，我们就不应该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啊，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不合适的，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是不合适的。所以那天我就后来就经过一下思想挣扎，我就干脆就把那个香肠我就没有带进去，就留在飞机上，我就下飞机了。哎呀，不怎么这么巧，下飞机在提行李的时候，忽然发现哇，站了7、8个警察，就是边防检查，一个人每个人都被枪，因为2004年、2001年以后，那个机场都是很紧张的啊，所以这个每个人背着枪，然后挎着，然后带着3只警犬在那里边，然后这个警犬就在每个人当中啊，你拿着行李啊，在每个人当中就闻那个行李箱子啊，每闻到如果这个警犬哈、啊、闻到哪个箱子那个箱子，然后他砰坐在那儿了，警察马上过来，你打开这个箱子。对不起，你打开箱子，你都有问题，100%都有问题。那个警犬训练过的，很厉害的，啊，哎呦，所以这个警犬到我旁边走的时候，你说我什么心情？ 没问题嘛，对不对？我这个平安，这叫平安，哎，这个心理平安，因为我不会，我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因为我该交托我都交托了，该这个扔下的东西我都已经扔下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叫生命的平安。当我们还在罪里面的时候啊，你知道我如果是那个情况下，如果会吓得半死，对不对？那个死亡的权势会抓着我。今天我是怎么样？我请生命平安，哎，感谢主。所以要知道说，今天我们在这个里边的时候哈。当我们一旦心里有主，当我们一旦我们一个成为神的儿女，圣灵的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对付了那一些我们的那些罪，一点点的罪，神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里边就可以从他那里有真正的平安，我们被医治了，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被医治了以后，我们还要勇敢地面对这个。你看耶稣问这个妇人，他问所有的人，他问在座所有的人，谁摸我的是谁？其实你觉得主不知道吗？他其实他都知道，谁是真心的摸，谁是无心的靠，他都知道。主在这里的时候，他其实他要告诉这个，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有一个对付这个罪的心。这个妇人是怎么表现的呢？他的犹豫，众人都不说话，他也没说话，是不是？因为常常我们有时候会经过了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今天觉得一件事情，哎，怎么成就了？哎呀，难道是巧合？难道是我们今天做了什么好事，积了什么德啊？常常我们把这些东西归于自己。今天这个妇人，我们不知道他在怎么想，但是他在犹豫，他也没有说，可能他会觉得说，也许我放不下面子，我曾经的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很让我没有面子。但是耶稣又问他一句话，说要告诉他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主的能力其实一直都在释放，其实主一直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把他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今天跟他的频道没对上，只是我们今天没有看见，只是我们今天常常活在我们自我当中。所以主耶稣的能力，他并不是说今天我们说，哎呀，就发生什么大事情了，哎呀，我们需要几天几夜这个祷告，还要找这个这个长老来，找什么人啊，找东找西，然后一起来去做这个才叫这个主耶稣才给我们从那个指甲盖里面放一点点的恩典让我们来做，不是这样。其实主耶稣一直在我们周围，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一直在我们身上给我们释放能力，只是我们自己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凭着信心，我们摸不到，我们没有凭着信心去摸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没有经历。另外其实主也在这里明明确确的告诉这个妇人说，这个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的，给他一个确定，给他一个肯定，告诉他说，今天是从我身上出去的能力，你今天的病已经被医治了。当这个妇人听到这个之后，她是什么反应呢？从原来的那个光景，是逃离和隐藏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今天我们要知道说，逃离和隐藏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其实是一个罪。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天起了凉风，然后他怎么样？赶快躲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是在旧约里头告诉我们，在罪的面，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怕见神是一种隐藏的光景。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什么？当主把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和1000两银子给这些门徒的信徒的时候，有的人5000两呢，他要把它拿出来，用这个更多的能够让大家得到这个得到5000两，2000两呢让他又有2000两，而那个1000两呢是怎么样？埋起来，隐藏起来。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埋藏，我们这个逃避，其实是一个罪的光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可能我们的病被医治了，可能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好处，但是我们里面的罪还没有完全被对付。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主耶稣告诉这个妇人要起来的见证他的时候呢，他这回他愿意面对自己的罪了，他是战战兢兢的。要知道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祷告了，怎么神没有听啊？怎么环境没有改变呢？我们对神都是一个什么样的 指责的态度，我们站在那里啊，但是好像对神一点没有敬畏。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懂得知道说谦卑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敬可以是那个大而可畏的神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对因为着我们的罪是像这样的一个光景，是战战兢兢，而且要匍匐在耶稣的脚前。你看他的光景完全改变了，因为当年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在耶稣的背后，他知道是一个罪人，他没有办法面见主，但因着主的恩典，他今天可以什么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他可以从背后到了面前。而且他当时开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站的时候他在那里去摸了耶稣穗子，他今天是什么完全的可以匍匐下，可以完全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今天也告诉我们说，他可以要勇敢的见证主。很多时候我们去跟一些啊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啊，刚受洗了，赶快去啊这个受洗啊。那有些的这些弟兄姐妹就告诉我说，哎呀，我们决志很久了，也都明白了，但是我就怕这个受洗。说为什么怕受洗？因为受洗之后有个做见证，总是怕上台不敢讲。是吧，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这样的，但我相信这个问题在我们教会好像不存在，我们教会好像弟兄姐妹的见证讲得特别好啊，特别受感动。所以要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不敢去勇敢面这个见证主的时候，要知道说我们去丢掉了很多的恩典。因为当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破口的时候，神就不纪念这个妇人他当年所犯的一切的罪过。要知道说我们面对了这个问题，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破口，这个破口对我们就不再有伤害，神的能够再次看到基督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对他的医治就有更大的信心，又知道说我们今天所得到的都能够主给我们已经成全，我们有更大的信心可以更多的来面对。同时我们可以在基督面前作证的时候呢，可以让众多的周遭的人都得到祝福。所以要知道，这个妇人在基督面，在耶稣面前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让所有的人，今天我们有时候的我们来祷告会，我们今天不是说今天我们自己没有事我们可以不来了啊，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反正我们没有事情了，我们不需要，没有什么可祷告的事情啊。但是要知道说，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当我们愿意在他面前为着我们弟兄姐妹或者别人有难处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经历，让我们一起共同的当神在这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得到这个医治，给他得到医治的时候，让我们其他周遭的人可以一起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可以成到我们多人的祝福。同时这个耶稣告诉这个妇人说，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什么样的信？我们自己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来思想，当这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她是要什么？她是要得医治。所以开始的时候她说，我一摸她就必得医治，她要的是她有医治的信心。但是当耶稣在她面前行了这个神迹，给他让他给他勇气，让他勇敢面对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能，他有各样的恩典，有各样的恩典，所以他对耶稣有了更深的认识，更多的信心。最后当耶稣告诉他，你平平安的，你的罪得赦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他就知道说他的这个有得救的确据，有得救的把握，他有得救的信心。所以他的信是从得医治到对主的更深的认识，最后他就知道明明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就是得到了这个有得救的信心。要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很多我们觉得说什么，为什么要有信心？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说，当初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说我信主，今天这么年轻的信主，跟我到快到死前的时候的信主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把信主当做一个我们去天堂的门票，这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主到时候来看我们的时候，按照我们里边真是在神面前有多少的信心，有多少在他面前的信心。所以当我们越早能够相信他，越早能够来经历他，我们的信心就会成长，在主面前就会一天一天的长大。相反， 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躺在那里，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拿到天堂的门票，我们可以不用做什么了，我们的信心是不进则退。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在后的那些要比在前的还要有信心，而且说你的信救了你，救了什么呢？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得救不是只是在乎我们外面的破口，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所祷告的我们东西好像主已经给我们完成了，让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已经很好了，但是主其实要的是我们什么？让我们看到不光是外面，我们里边的那些有要被对付的罪，有要被对付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对付了，让我们真正是对付我们里面。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确据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不再有忧虑，不再有害怕，不再有任何的苦读，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捆绑，让我们真正的平安是在被罪被对付以后。我想我们今天就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一些总结，让我们也真正知道说我们今天这段圣经，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如何能够来操练。要知道说我们需要常常借着祷告来省察自己。今天很多时候要知道，很多的教会不能说用某个数字能够代表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说有人讲说看这个教会属灵的光景好不好，你要看他有多少人愿意参加祷告会。要知道说今天我们教会的属灵光景老实说不是那么好，我们真正的这个愿意来去经历主，愿意来在祷告会一起来共同经历主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并不是很多。我们真正需要看到说，如果我们今天看清祷告，我们如果今天真是没有愿意在祷告里真的与神能够有真实的相通，把我们自己能够交在主手里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怨别人，我们不要去怨环境，问题可能出在我们里面有破口。我们需要对神的话有更深的认识，我们需要对神自己有更深的认识。他已经借着圣经把他自己完全的启示我们，但是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愿意在这个上面花时间，我们愿意在主的话里面我们能够更深的扎根。这个对我们自己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祷告了为什么神没有听见，其实神用着他的频率，用他的话已经提醒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跟他的频道没对上，我们不知道，因为这神的话我们里面没有，我们就看不到。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谦卑在主面前，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让神把我们属灵的胃口打开。同时我们需要常常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哪怕一点点的问题，哪怕一点点的这样的我们不好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认罪悔改，在主面前求赦免。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说有一件事情我也有点扎心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一定需要在弟兄姐妹面前要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认罪。上一次我的讲道是在8月记得是8月19号，因为那一天我要这个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啊，因为我讲道完了以后我要出趟远门啊，在这个讲道的时候呢，那天我上到讲台上，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你们会有感觉，我在上讲台之后有一段时间，一小段的时间我是 out of mind， 也许有的弟兄姐妹发觉，因为我下台以后那个我姊妹就跟我说，你开始好像有点不对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哎，我告诉你们，实实在告诉你们，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要被对付的地方。这个我在上台以后面对的弟兄姐妹，我里面看见一个人，是这个我非常的熟悉的人，是我儿子。他第一次来听我讲道，因为在那天之后我要送他走，我送他去12个小时以外的地方，跟着我们在我们家里十八年。这个那一天我们要送他去远的地方，遥远的地方，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凭他现在的读书的这个所学的专业，可能将来如果我们不 搬去陪他的话，他可能以后陪我们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而且可能会比较少，越来越少。可能上学的时候偶尔他假期会回来，将来可能不见得说有很多的时间，所以这一离开家，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因为以前天天可以见面，将来可能会很久。看到他以后，我忽然就在眼前想到我们跟他的眼前的一幕一幕。所以要知道说，可能对我们来说儿女情长这算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做父亲做家长的应该有的，对吧？但是要知道这一点点东西成为了我一个破口。因为我在台上，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不光是我在台上，包括弟兄姐妹在台下，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神的家中的时候，神跟我们说什么？脱下你心中的，脱下你的鞋子，因为这里是圣地，这里是圣地。当我们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一点点的破口，可能魔鬼撒旦就利用这种破口来攻击我们。那个时间我下台，我自己后来反省，我自己知道说，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点点走神儿。所以我在这里我也需要说，像弟兄姐妹们，我来这个是一起在神面前，我也需要认罪来悔改。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对付清楚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常常我们会被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所以我们需要冲破束缚，勇敢的来见证。今天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有些问题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对付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勇敢的来面对，我们需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让我们面对这些我们曾经的难处，我们曾经的问题。我们需要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补。所以神没有说让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自己回家自己闭门去建造，让我们能够在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勇敢的能够来见证神，不仅是自己得到祝福，而且让多人得到祝福，可以享受在圣灵里得享那个真正的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是从天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交通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的话，你的光再继续照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的交通暂时到这里，但是求主你自己的话留在我们里面，更深更深的扎根，让我们常常能够思想来回味，让我们也能够一起来面对我们身上那些一切的破口。让我们当我们认识的时候，你的光照到里面的时候，让我们也愿意因着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些问题，我们愿意来悔改，我们愿意来认罪，我们愿意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被你来对付。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主啊，能够一天一天的长大，让我们愿意主有你与我们的同在，愿你与我们同行。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的话，我们交给这个 Rachel 姊妹啊，她这个神给。